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来操练第51课复习课。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轮复习，他把它叫复习一，那他有一个导言给复习一做个说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复习一这个导言呢，他第二段谈到是说这个复习要怎么练习，那这个最直接实际的问题是这个。那他说呢，在一天的开始，先念一下这五个观念，因为他现在一课复习课是复习五课，譬如说第51课呢，他就是复习，前面的一到五课，那所以开始的时候先读一下这五个观念，然后包括相对的解说，那他每一个复习课都有一个解说，那你会发现他透过解说呢，把这五课给串起来，感觉还蛮妙的。好，那他说呢，先念一下这五个观念，然后随后无需按照前后次序，只要每个观念至少练习一次，就是在一天当中，每一个观念至少拿出来复习一次。好，那每一次复习或练习呢，它是至少投入2分钟时间，就是说把这一课念完之后呢，然后反省一下他讲的观念以及相关的解说。好，那假使说这五个观念中有一个是特别吸引你的话，也可以专注其上。好，那这个也是练习手册的一个原则了哈，因为365课不是每一课你都很有感觉哈，而且365课看起来挺多的哈，有点眼花缭乱哈，但是大家可以依据让你自己就是最有感觉的那一刻呢。常常在生活之中去回想它，去练习它啊。那可能练一阵子之后，你觉得兴趣疲乏了啊，然后又有另外一课吸引到你，或者正文的某一个段落、某一个观念吸引到你，甚至让你得到力量，借这个力量你能够跌倒再站起来，站稳脚跟。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拿来当做是最近你的护身符，好，那他说只需要记得在一天结束之前呢，再把它们全部复习一遍就可以。好，这个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他告诉我们说，练习的时候不必过于拘泥字面的意义，甚至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就是说不用太过执着在文字上面，因为文字毕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它是传递讯息的工具，但是并不是完美的，那现在也是还是在比较前面的课哈，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如果还不能彻底了解的话，没有关系哈，不必太执着，那只要抓到每一课的要点就行，然后再想一下与今天的复习相关的观念，也就是说你读每一个观念，就是每一课复习的时候呢，还可以去自行做延伸，这种练习方式我们在前面的课已经有遇到过哈，也操练过多次了，应该大家是可以熟悉。好，那若可能的话，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练习，然后闭起眼睛，这就是我常常在上课讲的，给自己一个神圣的时间。好，每天都要匀出一些神圣的时间，那个时间不管谁都不能来打扰你哈，包括你的家人或你的这个上司或领导都不能来打扰你的哈，那这个时间是就是你献给上主的时间，做练习的时间。好，那第四段说呢，因为还在初学的阶段哦，所以才会特别强调练习的形式，也就是说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闭起眼睛啊等等。好，但是慢慢的你要去学会，不要去借助这些特殊的环境，也能够把所学的观念运用出来。好，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且我们要往这个地方去做练习，不能说总是要依赖外境，那这样的宽恕就变成是有条件的宽恕，而不是无条件的。那他说呢，外境越是混乱不安的时候，你就越需要练习，不应只用在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时刻，不过困难的事情，是这样，就是外境越是混乱不安的时候，我们就越不想练习，就越会逃避练习，那越有更多的借口不要宽恕。 好，所以这个让我们就谨记吧，就是当你越是感受到风雨飘摇的时候，其实你是越需要专注在宽恕的练习上面的。而且最后一句他讲说，你无法借由逃避他们或退隐到一个避风港而得到心安，也就是逃避那些令你不安的事情，无法使你心安，很多人都喜欢逃避，包括我自己，也不能完全免除，那但是至少我们要认清一件很少人能够认清的事情，就是逃避没有任何益处，逃避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它反而会把原本更轻松可以解决的问题变得很困难，那为什么逃避不能让你得到心安，就是心灵的平安，那原因很简单，因为除非你把一件事情当真的，否则你不会去逃避它。那这个道理我在前面49课的时候有谈到。好，那第五段呢？他说你迟早会明白，平安源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你能接纳自己面临的任何场景，你终会明了自己的生命无所不在，你的平安也像你自身一样无所不在。就是前面我们练到这个41课哈，God goes wherever I go，也就是说，不管你走到哪里，上主就会跟你到哪里，平安就会跟你到哪里。好，那接着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个今天的第51课哈，它是复习前面的1到5课。那第一个观念就是第一课呢，他说我所看到的一切不具任何意义非常简单明了那内文说，其中理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虚无，就英文的 nothing，就是翻成虚无，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虚无，虽然说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有什么，看起来是 something，但其实是 nothing，那而且虚无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很直接，那我必须先认清这一点，才可能学会看见，因为我看到的都是虚妄的事物嘛，那我的眼跟我的心都是被这些充斥的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看见真相那目前我自以为是的看见取代了慧见的地位总之你就想想说你的心灵就是一个空间那现在你塞满了小我之后，这个上主或圣灵都没有办法进来不可能有慧见的，所以除非你先把小我搬走否则这个。上主是一定看不到的，这就为什么我们不是直接去追求光明，而是要你先去深刻的觉察黑暗，然后从而能够去化解跟释放黑暗，那这个时候光明智慧出现，因为光明是你本就在你里面，它是你的本质。好，那第二个观念就是第二课呢，他说我看到的一切对我所具的意义完全是我自己赋予的，那。练到现在，你也应该很清楚这个文字的意涵那他的解说是，只要是我目光所及之物呢，我都做了判断。这里当然是指小我的判断。那当然，我之所见就会仅限于我的判断。就是我所看到的会被局限在我的判断里面。那这并不是慧见它只是实相的一个幻影而已。那这个是跟实相不符，这幻影就是 illusion 幻象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只是小我的一些知见啊、诠释啊、判断，所以让我会以那种观点、那种方式去看事情，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另外一种方式，那个就是所谓圣灵的判断，那很多人会说奇异课程不是也？到处在下判断，没错，那个这个叫做圣灵的判断，那你要首先分别这两套思想体系，好，那最后一句他说我的评判对我一向有害无益，那我愿意呢不再根据他们去看事情，那小我的评判一向是有害无益，这讲起来好像还蛮平铺直叙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对小我执迷不悟，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认为小我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有某种价值、某种益处。好， 那所以，我们不断在学习的一个重点呢，重点之一就是不断的去认清说，小我带给我们的就只有不平安而已。好，就他或者说他一定会带给你不平安，不管他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是好还是不好，是这个美还是不美，是道德还是不道德，不管他的判断落在哪一面呢，都会使你的心灵不平安。好，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去琢磨的。好，然后再来是复习第三课呢。他说：“我并不了解我所见到的一切。”好，那他说呢：“我既然对自己所见之物已经下了错误的评判啊，因为跟着小我去看嘛，啊，那我还怎么可能了解，对吧？那他说我所看到的只是自己错误想法的投射而已。那我不了解我之所见，因为它是不可了解的，啊，不可理喻的。那。”第五句有意思啊，他说我无需费心去了解它，但我却有充分的理由舍弃它啊。他指的是这个小我的世界哈，我并不需要真正费心去了解它，但是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去放下它。好，那事实上，你在小我的世界要去寻找真相，你挖下去包准是没有办法真的找到啊，因为小我的世界实在太复杂了啊。那。到底哪边有真相，哪边去寻找真相啊？最后你会发现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在2000-3000年前嘛，老子、庄子里面就是有谈到类似的道理哈。那像我曾经引述过庄子里面讲说这个学海无涯嘛哈，就是说以有涯谁无涯殆矣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知识的领域哈，它只是小我世界的知识是无限的啊。那你要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很危险的啊，这是庄子里面所讲的。好，那最后他说，只要我愿意呢，我就能把目前所见之物换成那些东西哈，就是他上面说的，可以清晰的见到、了解跟可以去爱的事物，哈，它指的就是实相，只是它这个表达有点生硬啊，那实际上指的就是实相啊。好，那下面的四呢，哈，这个就是复习第四课，他说这些念头不具任何意义，其实前面四课感觉蛮像哈，这是说这些念头不具任何意义哈。那他说呢，我所意识到的种种想法不具任何意义，因为我存心由上主之外去想。好，那这个就是小我的终极目的哈，就是要跟上主分离，好，跟他分裂。好，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抽象？什么叫做我存心由上主之外去想？啊，事实上就是我不是以一体性的眼光去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叫做存心由上主之外去想，也可以说就是用分裂的眼光去看事情。也就是看弟兄的时候，把它分成你我他哈，你是你，我是我啊。那接着他说呢，我称之为我的想法，其实并不是我真正的想法啊，因为我真正的想法是与上主一起想出来的啊。这个思想并不是头脑层次，这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啊，而是你整个心灵哈，从意识到潜意识的整个层次哈，所呈现出来的啊，那。这个真实的想法呢，只能是跟上主一起出来的。好，那其实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是都飘忽不定的，然后价值观啊，觉得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一直都飘忽不定。好，所以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实相的。好，那下面是复习第五课。哈，他说我绝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好，这第五课的标题非常好。也是一个标题党，然后，很多人都记得这一课哈。我绝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好，那下面解说说为什么我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因为我不断设法为自己的想法去自圆其说。这个英文 justify 就是合理化。哈，这个我们的很会啊，从小就非常会哈，就是为自己开脱嘛啊，合理化。那他这边所说的就是为我们的定罪去合理化，好，那当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合理化啊？ 或者说要宽恕呢？好，因为当我把我对这个世界或对某人某事的愤怒合理化的时候呢，其实我等于是用这个痛苦把自己的心灵给禁锢了。好，首先是我攻击到我自己，好，我很痛苦，好，然后再来呢，因为造成我的愤怒是外面嘛，好，所以结果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好，因为外面要不要改变不是看我，好，我唯一能够改变是我自己，好，所以如果我一直去投射到外在，然后认为都是外面的人造成我今天这个样子的话，那恭喜中奖了哈，我一定会常常就活在那些痛苦啊、愤怒啊、恐惧啊种种小我的情绪里面，不可自拔啊。所以这个合理化，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一个小我的武器啊，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啊。好，那他说呢，我从未意识到我是如何赋予他们这类角色而忘用了眼前的种种事物。好，也就是说，你眼前所看到的种种事物，哈，其实也就是他讲说你的弟兄了，其实他们原本是纯洁无罪的，哈，或者说你说不具任何意义，哈，那，是我们利用这些东西，然后让我们能够把潜意识的罪疚投射出来，然后去怪罪他们。啊，那事实上，他们来是应该是要求取什么呢？应该是要领受你的爱的。好，但是他们到你眼前呢，却是领受到你的投射出来的罪疚。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忘用。那在奇迹课里面，他把弟兄称为是救主。好，那，在一些在世俗上，我们常常讲这个债主嘛，冤亲债主。哈，就说这个人到底是来跟你讨债的，还是来跟你寻求救赎的？哈。这个就是小我跟圣灵这两个思想体系非常大不同的看法。好，那如果说你认为那些外面来的人是来跟你讨债的话，那你永远还不完。好，永远不可能还得完，因为这个是你思想体系的问题，并不是你之前或前辈子或前前前辈子到底有没有造业的问题。OK，好，那他说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护那些对我有害而再也不要的思想体系，哈，但是我准备好要放下它，也就是说，我去投这罪疚是为了要保护小我的思想体系，哈，因为小我的思想体系没有罪疚的话，它就没有养料，哈，罪疚就是小我的养料，哈，它不能一天没有它，哈。那如果你决定不要再跟小我再纠缠不清，哈，那么就表示你已经准备好要放下它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51课哈，它是复习课，复习前面的1到5课。